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号。随着师父正法速度的加快，我能清晰地感受到师父对我修炼中提高心性、实修自己、尽快跟上正法进程的督促和看护。在我的修炼道路中，最让我难以去除的就是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这种心与物质左右的我非常痛苦，也让我在修炼道路上修得异常艰难。我非常努力精进地想要彻底地修去这颗心。当一段时间中一些触及心灵的磨难过后，我觉得自己已经修去了对母亲的怨恨。过一些日子，那怨恨的物质又聚拢来了，而我又让自己进入了努力痛苦地修去它的模式。可是那怨恨的根本就让我动不了它，感觉它总是死死地盘踞在我的空间场而不动摇。就这样，在修炼这条路上，我周而复始地痛苦地去着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直到最近，我每天都有和母亲的心性关要过，我都努力的尽可能的在法上要求自己过好。我也能明显的感受到师父为去我这颗心让我提高上来的周密安排，真的是一环扣一环的。我知道师父急啊。前几天因为一点小事，心中对母亲的怨恨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地往上翻，十年谷子八年糠的在头脑里上演。我被这股邪恶的能量折磨着，于是我长时间地针对此心发正念。过去我也经常这样做，好一点，但还是很强烈。此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想毁了母亲也毁了我。我又想起之前师父的电话，大概意思就是告诉我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都是旧势力的安排。于是我调整了发正念的内容，直接解体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无论我曾经与你旧势力签下怎样的契约，那都是在我被欺骗的情况下做的。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的师父管，弟子把自己全部交给师父，请师父为弟子做主。我意识清楚坚定，念正法口诀。我感觉自己坚定且强大的正念之场已经完全解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旧势力墙下的那些盘与机制已被我彻底解体的粉碎。我心底升起的是无比的轻松与快乐，就是想笑想唱的幸福感。我知道这一次我悟到了，做对了，师父帮我摧毁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只是弟子悟性太低了，修炼这么多年一直在破除这颗执着心中徘徊不前。经过这次经历之后，我对母亲同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了。对自己曾经受到的那些不公、委屈、伤害，感觉就像一股风 离我好遥远。我看清了那一切的不幸都是我的业力，是师父将计就计地利用来帮助弟子消业，提高心性的。而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时，我感觉他根本就够不着我了，反而觉得母亲同修很可爱。在面对母亲的那些人心执着强烈的党文化时，我首先第一念就是对照自己，找自己，对母亲生出了同情与爱心。虽然离大法要求的大慈大悲还很遥远，但这对我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虽然我写出来只是寥寥数语，可是在这个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却蹉跎了20多年。因为这颗心的不去，它影响了我与母亲形成整体正视大法，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世人得救。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和睦，同修也为我们操了很多心，也影响了亲人们对大法的正面理解。今天写出这个经历，意在想提醒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如果一种执着心老也去不掉，甚至被某种人心长时间左右干扰，那有可能是旧势力给我们强下的机制，或许在我们下走过程中被欺骗的情况下与他的签约。如果我们认清它，发正念直接清除解体它，那在修炼这条路上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我悟到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提高心性的过程是光明，证实大法的伟大，能让众生通过看到大法，大法弟子的美好善良，包括家庭的和睦，家人的健康，良好的亲子关系，稳定的经济收入等等各个方面来正视大法。而旧势力却给我们的安排是死循环，越走越黑，永远也走不出人来，无止境地陷在一颗心中，无论怎样努力也解脱不出来，起到的是破坏大法，毁掉大法弟子，证实不了大法，起到毁众生的作用。写出我在修去对母亲同修的怨恨心的过程中的体悟，就是想提醒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在这方面少走弯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参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毕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过年这几天，针对近期海外出现的法难现象发正念时，看到了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下面把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和同修们交流切磋。有次发正念，我看到师父巨大无比，在一片蓝天白云间坐着，师尊左手抬起，掌心朝外，师尊下方是一个个发着不同颜色光芒的小光圈，有点像古庙画的佛像后面的发光的圆圈。这些小光圈有的里面有同修在发正念，我也在其中一个小光圈里，而有的小光圈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里面发正念。我想是不是这几天同修们都在忙着过年，放松了发正念除恶所致。我开始看师尊抬着手，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就在我们对面有很多邪恶在发出很多黑色的物质，师尊在用手挡着。我和同修们发出的正念可以击中对面的邪恶， 但由于人数太少，我们发出去的速度没有对面邪恶发过来的速度快。这时一个念头打到我脑中，师父只能挡着，不能直接参与消灭对面的邪恶。那些邪恶好像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消灭，而师父之所以伸手挡着，实际是在保护我们。在这些年中，师父已经为宇宙正法，为我们做的太多了。师父这些年销毁邪恶，也许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感受到，也根本就承受不住的。师父已经把他们销毁干净了，就剩下这么一点是该我们销毁的。可就是这样，师父还在替弟子们挡着邪恶发过来的黑色物质。我看到一个个控制的光圈依然发着不同颜色的光芒，再仔细看，发现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法器，好像只要有人坐进去，就可以拿起法器消灭邪恶。又过了几天，我发正念时突然头脑中闪现出两个字，参战。我悟道，这次正邪大战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进来，也恰恰是因为这些原因，才造成邪恶敢直接攻击我们的师父，以致造成现在的复杂局面。师尊为我们承受的已经够多了，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停滞不前，如此麻木？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后的决战了。师尊已经把法器和神通都布置好了，同修们也不要想自己修得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发正念有没有感受。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何德何能，能配与创世主一起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师尊赋予我们的是何等的荣耀与殊胜，更何况这些邪恶本就该是我们负责的那一部分。我们修成后就是新宇宙的佛、道、神，就应该是宇宙的保卫者，就应该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想之所以让我头脑中反复出现参战二字，一定还有很多同修没有参与此事。再次呼吁没有参与的同修，赶快回到师父为我们准备好的神位，参与这场正邪大战。参与发正念的同修们也不要懈怠，不要觉得发了几天就差不多了。我们想想，这次邪恶敢直接攻击师父，这绝不是一个小关小难，所以我们必须拿出修炼人持之以恒的状态，才能彻底解体邪恶。现阶段层次所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各种人心，体悟清净的心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现把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修去利益心和面子心。我是一名大陆大法弟子，今年57岁。我从小对名利、钱财看得很淡，因此认为自己没什么利益心。但近期发生的一件事，使我认识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同时也暴露自己的面子心。事情是这样的，我家大姑姐一直给她女儿看孩子，本来大姑姐说，等孩子上学，就让孩子回她爸妈居住地上学。但后来考虑孩子若回爸妈处没人照顾他，于是大姑姐就想把孩子的户口迁过来，在本地入学。要在本地入学，就必须有本地房产证明，而大姑姐家的房子又不符合条件，而我家的楼房正好属于这片的学区房。大姑姐和我提出要借用我家楼房，把我们的楼房产权过户到他家名下，等孩子上完学毕业了再过户回来。 我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但回家后，我却犯了心思，各种负面想法不断向我袭来。房产过户后，万一出现什么差错怎么办？这是我家唯一的不动产，出了问题，我如何向我的孩子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整天搅扰着我，练功打坐根本静不下来。后来我想，我是练功人，遇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我悟到，担心房产过户会带来自己利益损失，这不是利益心吗？原来我有这么严重的利益心呀，是师父用这种形式让我看到自己的利益心。同时，社会上各种人的思想和变通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从修炼人的角度看，也是不符合真的。而我的好面子的心却迎合了这种不正确的处事方式，其实也是在作假。于是我不断的学法发正念，清除思想中为私为我的不好的物质，执着于常人中的东西，怎么能是修炼人所为呢？通过不断的发正念，并和同修交流，使我感到思想中那些负面的思想和不好的物质慢慢减弱了，思想也轻松了。当我放下利益心和面子心时，事情也有了转机。大姑姐家买到了合适的学区房，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第二部分，修去争斗心、怨恨心。长期生活在中共邪党统治的环境下，从小到大，不知不觉沾染了许多党文化的因素，尤其是怨恨心、争斗心，有时会不自觉地反映出来，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得尤为严重。2022年底疫情海啸过后，由于市场不景气，丈夫所在单位面临倒闭，人员被裁减，丈夫也失去了工作。失去工作后，她无所事事，每天躺在沙发上看手机聊天，家里的事什么都不管。她虽然应聘了几家公司，但因竞争激烈，她年岁较大等原因未能成功。我就劝她找些适合年龄段的简单劳力的工作，但她总以不符合白领身份而拒绝。时间长了，我就生出来怨恨心、争斗心，总想让他按我的想法做事，因此我们时不时的就会发生争吵。在一次激烈争吵后，丈夫摔门而去，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这还是修炼人吗？师父要求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又做到几分呢？遇到矛盾，我得向内找啊，我怎么总向外看呢？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总想控制别人的心。我不断发正念，清除这些人心，并加强了学法。通过学法发正念，也通读九评、解体党文化等著作，我感觉怨恨、争斗的物质在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消散，我感觉自己的心平静了许多。虽然有时候不好的思想、怨恨的物质还会反上来，我也能第一时间抓住它，并发正念解体它。通过学法，我悟到，在修炼过程中没有捷径，只有高标准的要求自己，修出慈悲心。遇事先考虑别人，才能使自己彻底去掉争斗、怨恨的心。做事只有站在为他的基点，用正法理检验自己的所思所想，修去不符合大法的常人观念，在不断的发正念中去除自己不好的物质因素。通过一段时间学法修炼，我的心静下来了。我想到和丈夫有这一世的姻缘，他一定是来帮我修去各种我自己不能觉察的人心的，我怎么能怨恨他呢？悟到此， 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那种心无牵挂的清净心，让我感到了无比美好、平和的境界状态。层次所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掉安逸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5日。由于前半生顾及缠身，生活艰难，想做事均力不从心，养成了好逸恶劳的不良习惯。得法后身体获得了健康，但是因为身体素质低，经常出现病业状态，无形之中安逸心没有修掉多少，很多时候如同常人。我走入大法修炼的初期，动功天天练，静功一般都在夜晚练，可是我经常睡熟了起不来，很少练静功，记不清有多少个夜半都是上小学的儿子唤醒我，叫我起来练功，或者用小手拍拍我的头，我才从香甜的睡梦中惊醒起来打坐。有一天我问儿子，你咋那么精神，天天叫醒我练功。他说，我没叫你呀，我不知道你练功。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师父借孩子的嘴或小手提醒我练功。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从此我的进功也跟了上来，没有特殊情况天天练第五套功法。一般说来，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可是我们修炼人不同于常人，是超常的人。我对自己要求不很严格，换言之，就是没有重视修安逸这颗心。20多年来，我几乎天天是前半夜休息，后半夜发完午夜全球正念便学法、练功，或者写正式法文章。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7点钟便就寝睡觉，同修们有事找我都是白天来，都知道我早早就睡觉。说心里话，我非常佩服那些精进的同修，都睡得很晚，又能早早起来参加晨练，可自己就是做不到。殊不知背后的因素就是被安逸心所左右。2024年6月6日，师父法难经文发表后，心情沉重，难以平静，仅仅是感性上的认识而已，没有从理性上遵循大法去做，不知道利用师父赋予给我们的神通助师正法，为减轻法难尽一份大法弟子的责任，留下了痛心的遗憾。几周来，通过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了解到，中共黑手近期又在海外捣乱，身边同修们都积极地行动了起来，每天晚上7、8、9三个整点发正念。我问自己，你还能像往常那样早早倒下睡大觉吗？你还能睡得着吗？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是有使命的，是你必须完成的。晚饭后无论怎么困倦，我就坚持不睡，尽管我不脱衣服不入寝，还是几次被困魔撂倒，错过了整点发正念的时间。我内疚，恨自己不争气，我想了几种驱走困魔的办法，均无济于事。后来我就离开热炕头，在房间里干些力所能及的灵活，几天后困扰我多年的困魔被清除掉了，我能按时也和同修们一样发正念了。2周以来，我每天都是发完晚上9点正念睡觉，后半夜照常起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终于突破了早早睡的这个层次，同时也修掉了安逸心。现在我们地区的同修们在协调人的提议下，大家整体配合，在办完全球整点正念后，延长15分钟至更长，24小时接力发正念，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时间段。这样一来，我如鱼得水，前半夜能发正念，后半夜也能发正念，白天有时间还发正念。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他的一念》，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2日。十多年前，我曾经历了一次病夜观，在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身体还虚弱时，一位同修找到我，说二姐同修出现脑溢血假象，需要我的帮助。由于当时修炼的都不太成熟，身边的同修认为我如果去帮助这位病业中的同修，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会加大身体的磨难。再加上我去同修家需要给电动车充电，而充电器又莫名其妙的不知所踪，种种假象表明我都不应该去见这位病业中的同修。但我有深知病业中的同修多么需要大家的帮助，但自我保护的私心阻挡了我，使我犹豫不决。晚上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二姐同修非常痛苦，很无助。我当时听到同修那么无助，我心中升起一念，我豁出去了，这一念不全在法上，绝不能让同修无助，让旧势力肆意迫害。我决定明天就去同修家里。就这一念，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个梦，在梦中我在身体内拽出来很多又细又长的东西，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为他的那一念，为我净化了身体，从我体内排出了很多肮脏的败物。第二天清晨3点钟，我达到了那种自然醒的状态，头脑非常清醒，而以往晨练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中我体悟到，只有真正实修放下自我，才能达到法的标准，才能达到本体与心性的提高与升华。去年上半年我经历了3次为他的感受，其中有一次是常人丈夫搬花盆时，我对他说，慢点搬，不着急，别把你累着。看似简单平常的一句话，心中却升起了为他的那一念，当时我的内心被震撼了。哦，原来为他是这样的，那种用语言无法表明的一种感受是那么的殊胜，那么的庄严。修炼20多年了，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他是一种什么状态。丈夫也愣住了，他一定是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他被感动了。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修得很不精进，跟身边精进的同修比起来差得很远，很自卑。没想到慈悲的师父用这样一种方式开示我，鼓励我，激励我，让我体会到了那种忘我为他的那种熔炼在法中的幸福感。我又找回了精进修炼的信心，这是我修炼中的一点感受。感恩师尊慈悲救度之恩，我会在今后的修炼中努力精进，做好3件事，报答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短视频带来的教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很多，种类也多，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而且都是定向推送，只要你喜欢看某一类，系统就会不断的给你推送这些东西，让你看完一个又一个，欲罢不能。我很喜欢看视频，包括抖音和小红书上的视频，一有时间就会不自觉地拿起手机看，比如上厕所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有时候半夜还在刷视频看，乐此不疲。但是慢慢的我发现看视频很浪费时间，看多了身体也会有不好的变化。我曾想戒掉短视频，过程也是反反复复，抖音 APP 也是删了几次又重新下载过几次。最近我的身体长出了蛇盘疮，医学上叫带状疱疹，从胸前到腹部连着一片，密密麻麻，很痒，时不时的会去抓，有的还被抓破皮了。身体发生这样的变化，自己内心知道就是看这些短视频导致的，给身体灌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才会反映到身体表面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拖泥带水下去了，所以我下决心删掉了抖音和小红书 APP， 并不再下载。此后差不多十多天的时间，身体的蛇盘疮就自动消失了。身体恢复后，深感修炼的严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学员重新走回大法中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我是90后大法弟子，1997年母亲修炼法轮大法后，年幼的我也和妈妈一起学法练功。小时候我和妈妈打坐时听到练功音乐里师父的声音，感到非常熟悉，冥冥之中我知道大法就是我要找寻的，因此腿疼我也尽量坚持。我喜欢盘腿，有时能盘两三个小时，我还参加过当地体育馆的集体练功，那段时光真是美好。但从上初中开始，我只是偶尔学法练功，不过我心里没有离开过大法。但大学期间及参加工作后至2019年上半年，我的生活一塌糊涂，完全迷失在常人中。 2016年我就早早的结婚了，但婚后的生活完全不是幻想中的甜蜜。丈夫迷恋于电玩游戏，从开始一年的热恋到对我不关心、冷漠，甚至出现外遇，我身心受到巨大打击，很痛苦，经常偷偷落泪，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问母亲，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开心，过得很充实？妈妈说，因为我修炼大法，明白了生命的意义，身心得到了净化，自然每天乐呵呵的。我为了摆脱痛苦，终于在2019年年底重新回到大法中来。一、融于法中之后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及很多讲法中都讲过学法的重要性，所以我开始大量学法，每天雷打不动，时间允许的话不中断地学完一讲转法轮才做其他的事情，若还有时间就学师父的其他讲法。每次学完法都感觉非常轻松，通过大量学法，师父帮我清理了很多不好的物质，我感觉身心被净化了，正念明显起来了，慢慢的心态变得乐观，工作越来越顺利，与丈夫的关系也变得融洽了。在修炼过程中，由于我生性敏感脆弱，有怕心、主意识不强、思想业力等执着，所以时常被相由心生的假象干扰。母亲告诉我，背诵师父在红云寺正念里的诗词，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穷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我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地铁走路的时间背诵，基本上坚持每天背诵100遍正念，背10遍主意识要强，背完后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或同修的交流文章。坚持一年多后，我发现自己正念越来越强，怕心越来越少了。那个曾经因为怕母亲帮助难中同修被牵连，崩溃到大哭不止的我，已经脱胎换骨了。2年前，见过我的同修阿姨再次见到我，说我容光焕发，乐观向上，简直判若两人。大家都赞叹大法的威力，多学法真能改变人啊。还有对我对师父对大法是否坚定的考验。有几次同修被警察骚扰，我自己被安逸心干扰，母亲过病业关的时候，我头脑中反映出很多思想业力。过常人的生活就不用担惊受怕了，看常人幸福的生活状态，我也过接地气的生活吧。病业状态这么苦，为什么不吃药治疗来缓解呢？当这些念头出现时，我很犹豫，但冷静下来，理性地分析一下，师父说的真善忍，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呀。就这一念，我就坚定了对大法的正信。后来遇到了一些事情，是师父点化我，常人是控制不了自己命运的，不知道哪天遇到什么意外，得病，遭灾，而修炼人坚定实修，师父会一直保护我们，修炼人才是真正有保障的幸运的生命。我原来也与现在的大多数人一样，喜欢追电视剧，看手机小视频，但是每次看完后状态很不好，心性往下掉。坚持背正念和主意识要强之后，我已经不愿意再看那些东西了。刚开始实修的那几年，我安逸心很重，只想舒舒服服地做着学法，不愿练功。慈悲的师父多次点化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少练功。直到今年，我才加强了练功，近期突破了练1小时抱轮，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默念几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练功时，我发现自己总是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 我精神了很多，皮肤变得细嫩光亮，白里透红。同事见了我都惊讶地赞叹，你的皮肤也太好了吧。二，参与正实法项目的体会。我是音乐老师，有幸参与了同修制作真相歌曲的项目，给歌曲伴奏，这也是二次创作的过程。我第一次给歌曲伴奏，因没经验，只是简单的弹奏旋律，没有伴奏细节。一天，我父亲被歌曲打动，对我说，伴奏不是单纯的弹旋律，要体现伴奏的特点，要做得很专业，不能敷衍了事。他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和我一起讨论怎样伴奏，重新做出的伴奏确实精彩很多。我也明白了如何创作伴奏，在此过程中我也修去了不耐烦的心。为了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多救人，我边学习边创作。随着修炼境界的提升，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的灵感源源不断地出来，创作时间明显缩短，技能大大提升。有一次我在录制伴奏时，突然一道金黄色温暖的光打下来，笼罩在我的头顶和乐器上，非常舒服，有一种佛光普照的真实感受。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加持弟子，感恩师尊慈悲看护。三，悟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发正念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非常重要。我悟到师父把功分给每个弟子，所以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都是有强大功能的。在大法弟子正念除恶的时候，功没有被锁着，发正念就是我们显神通的时候，正念强是威力无比的，我一定要做好。四，外婆的神奇故事。我外婆生前是医生，她非常善良，救治了很多人。我母亲得法后，外婆也曾修炼大法，经她弘法，一位奶奶得法了，修得很精进。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外婆可能因为怕退休工资被停发等原因，没能坚持。外婆很支持我母亲修炼大法，但对我母亲的担心也是免不了。几年前，外婆出现了老年痴呆症状，很多事情都忘记了，也不再担心我母亲了。但在关键时刻，她却不糊涂。比如一次在饭桌上，我80多岁的奶奶嫌弃和嘲讽我外婆，外婆却什么都没说，结果奶奶马上被饭菜噎住了。没想到比我奶奶还大几岁的外婆，出于医生救人的本能，立刻走到我奶奶身旁，给她拍背按穴位疏通，奶奶马上好了。她惭愧地夸我外婆真善良。我在和丈夫相处很难过的时候，外婆看到我痛苦的样子很心疼，告诉我，莫去想他了，你要放坚强，人就是要正气足。此时外婆看起来一点也不糊涂，尽管外婆经常表现出很糊涂不认识人的状态，但她记得师父的名字，一说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外婆暗淡的眼睛就发亮，连连点头称许，是的是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正值盛夏的一天，外婆在老家走失了。晚7点，我得知消息后几乎崩溃。虽然当时我也念了9字真言，但心里想可能没用。直到我回到家，晚上10点多还没找到外婆，家人们着急慌乱，都快绝望了。实在没办法了，我突然想起来求师父，我打开大法书，跪下来给师父磕头，求师父让我们快点找到外婆。此时母亲的正念也出来了，我们一起求师父并发正念，奇迹出现了。几分钟后，姨父打电话来说找到我外婆了。 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之后，我给外婆买了防丢失手环，可是不管我弄多紧，她都能取下来。她得病这几年，吃了无数的苦，遭了无数的罪，尤其过世前几个月，她被人歧视、侮辱，再痛都能一笑了之，很能忍。我觉得外婆通过吃苦，消去了很多罪业。我从小由外婆带大，对外婆的情很重，在修去对外婆的亲情上，我下了很多功夫，师父也一直在慈悲地点化我。外婆过世前摔了两跤，医生说88岁的外婆可能时日不多了。我极度痛苦，当时的我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家人们在为外婆伤心忙碌的同时，还要顾着我。外婆住院期间，仪器上的生命指标多次往下降，我当时克服了害怕心理，当着医生和护士的面对外婆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结果指标慢慢地恢复正常。还有一次，以为外婆要走了，我母亲抱着外婆被论语，结果外婆一下恢复正常了，她好开心，手挽起了被子，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当时觉得大法太神奇了，我下决心要好好修。自那之后，师父又为我外婆延续了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出院回家。师父给我延长了即将承受生离死别的缓冲时间。这期间，外婆回老家了，我大量学法，为后面的过关打下了基础。我回到老家最后一次见外婆时，我说：外婆，不管什么时候，您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我就放心了。外婆坐在轮椅上看着天空，坚定大声地回道：好。去年四月，外婆过世了。得知外婆过世的那天晚上，我大脑一片空白，悲痛的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么样。但是有了实修的基础，我马上发出一念：求师父。我立刻打开大法书，跪下来给师父磕头。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求师父赐予弟子强大的正念，闯过这一关。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悲痛的物质，我正念正行，让理智主导自己，加强学法，闯过了这一关。我虽然心放下了，但对外婆的思念还是有。一天，我梦到外婆与我通电话，叫着我的名字说：我被神仙接走了嘞。还有一次，我发正念时，因为思念外婆静不下来，就听到一个声音，是外婆的声音，但很清脆年轻，叫着我的名字说：我已经修成了嘞。尽管我再不舍，师父已经多次点化我，我不应该再牵挂外婆了，我一定要彻底放下这个情，放下情才能修出慈悲。我要同化宇宙大法真善忍，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感恩师尊把我从一个懦弱、妒忌、自私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理性、坚强、乐观的大法徒。希望还迷失在常人中像我一样的昔日小同修们，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我们就是为法才来到这世上的，法轮大法太美好了，不妨再读读转法轮，就能解开你的心结，让你明白生命的意义。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弟子叩拜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定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何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我是曾经的大法小弟子，现在的青年大法弟子，一路走来，在关键转折总有贵人相助，背后是师父多年来慈悲的安排和看护。最近工作调整，把我安排到做中共巨大宣传机器下的一个别人羡慕的小螺丝钉，同时也坐在了中共和西方对抗的前沿，用常人的话说是吃瓜群众。但作为修炼人，我心里真的很着急，繁重的工作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三件事尤其是讲真相做得少之又少。每天工作中看到九评共产党中写的中共的九大邪恶基因，尤其是离间的招数，生动地展现在我眼前，看到自己机构的领导都是不折不扣的间谍，看到国内外各大州和地区都不落下，甚至美国内部出来的一切反美力量大集结，我真是既心急又难受，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中，很是压抑。偶然间，我被拉去接受秘密培训，更让我感到自己身处在战场中。中共的斗子诀把人变为非人，要求大家互不信任，互相防备，毒害着中共超限战庞大机器里的每一个人。我这个战场的同事和领导乐此不疲，勾结外国本地势力，为中共继续谎言欺骗世界、图纸抹粉而奋力工作。这让我想到，自己作为这个环境中的一点烛光，必须坚定内心的坚守，正念清除这个机器背后的邪恶之手。这场战争中，邪恶力量乐此不疲的毁众生，我们大法弟子更不能贪图安逸，执着常人生活。正邪两股力量真的是在抢人，看到中共各个零部件运作如此有力，我们更要运用神通除恶。我经常想，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其一是让更多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存在、做事和为人，为日后讲真相所铺垫；其二是让我身处名利权势之地，学会放下这些不好的人心，因为长久以来，我都很羡慕常人中的成功人士，现在深感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地位越高，犯错越大。第三，让我明确自己的定位，要把心定住、定稳，明确自己是大法弟子的定位。我们不是吃瓜群众，更不能随着世间时事拍手叫好或垂头丧气，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大法弟子在其中就只有救人的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叫什么大法弟子啊？大法弟子办媒体干啥？救人。你别忘了，你是要救人，办好媒体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你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可是有些人把自己是修炼都放淡了，把常人事情看重了，对你们来讲，那是不是偏离了大法弟子修炼的路啊？随着川普2025年1月20号宣誓上台，每天世界头条都会充斥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政。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要心定，只有心定才能更好的助师，只有心定才不会给旧势力借口，不给世间安排和世人得救制造更多的磨难。我们是大法弟子，为助师正法而来，为救人而来。读完我们的师父，我们更要以师父为榜样，以非凡的意志力、明确的目标、简单的生活迎接得之不易的未来。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